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。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然后我们看启示录第21章，第9节，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来对我说：“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，指给你看。”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不这么多。我们今天继续一同来看启示录。我们今天特别要说到启示录的特点，就是我们晓得启示录，整本的启示录都是预言，因为这是一本讲了预言的书。那因为它是预言的书，所以它的题材非常的特别。它不像罗马书，它不像比方说希伯来书，这是书信的题材。那么它也不像约伯记是诗歌的题材，它也不像诗篇，诗篇也是诗歌的题材。那么启示录呢，可以说它是预言。我们好不好特别注意到几个地方，像启示录第1章第3节，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。所以我们知道整本启示录的性质呢，它可以说是个预言的性质。我们也许翻到最后一章，我们再看几节圣经，比方说22章第10节，他又对我说：“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。”那这里不只告诉我们启示录是预言，而且告诉我们启示录的这个预言是可以懂得的，不是不可以懂得的。那我们普通对于启示录的误解是什么呢？我们觉得启示录是一个很难懂的圣经，但就根据这一节圣经呢，启示录是可以懂的，不是不可以懂的。那为了这一句话呢，我想我们好不好对照一下但以理书最后一章，我们翻到9月，你看但以理你看最后一章啊，就是12章第4节，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世。所以如果你对照但以理书跟启示录，你会发现启示录写的末了，就是这个预言呢要把它不可以封住的，应该开启的。但是呢，但以理书不是，但以理书是写到最后呢，那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。换一句话，这本书是读不懂的。不过读不懂呢，有年限，有时限，不是永远读不懂。一直要到什么以后才开始读得懂呢？是一直到末时。到了一定的时候，神说这是末时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但以理书就可以懂了。那现在我们原来明白就是，那个秘诀，那原因就是等到这个神启示，圣灵启示启示录，你看第22章第10节，他又对我说：“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。”所以可见呢，但以理书所设定那个日期已经近，已经到了。所以我们相信，等到圣灵写启示录的时候，已经到了末世。那么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圣灵已经完成了66卷的末世，就是卷本圣经已经都完成了。那因为神的启示已经完成了，所以现在神的话讲完了。因着神的话讲完了，所以现在你可以解释。因着可以解释了，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明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定要等到神的话讲完，我们才能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如果 一个人话没有讲完，就讲一半，你就警示他，你一定会误会他的意思。比方说，妈妈跟孩子说：“你给我出去。”那这句话还没有讲完，你就解释，你可以觉得妈妈今天的口气不好，妈妈今天心情不好，那么你有一种领会啊、哦，那就是妈妈要我赶快离开的意思。但是如果你把妈妈话听完，你给我出去买两个鸡蛋回来，那这个完全不一样。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听见妈妈说给我出去买两个鸡蛋，我们已经开始解释了。这就是我们解释圣经的难处。所以为什么到了启示录，现在我们懂得了呢？因为启示录现在神的启示完成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本来但以理书里面不懂得的，现在我们也懂得。比方说但以理书有一期之半，但以理书也讲了一期、二期、半期，没有解释的。因为那个一期在原文那个期啊，不是年，中文把它翻成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那其实是一个解释，原文不是的，原文就是讲的一期。那么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一期有多长，没有告诉我们，所以没有定义的。但是呢，一直等到启示录，我们就知道那个一期到底有多长。因为讲到一期、二期、三期、一期、二期、半期的时候，那么圣经又讲到1260天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，哦，如果用3.5期跟1260天一对照的话，我们知道原来一期呢是365天。所以这个一期、二期、一期在单一理书里面或者启示录的一期是等于360天，现在我们才懂了。而这个年，这个是年，但是圣经中的预言年，不是太阳年。太阳年一年是365天或者366天，但是圣经因为要求准确的缘故，所以你看它不照着这个世界上的太阳年来算日子，它是根据什么？是根据预言年来算日子。所以一直等到启示录解开的时候，那现在本来但以理书里面很模糊的那许多点慢慢就清楚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懂得这个预言，这个启示录是一本预言的书，就像但以理书一样，就像旧约里面的17卷先知书一样，就像整本圣经里面1800多个预言一样。不过你看见在启示录关于末时的预言几乎都集中在这一卷书里面，就好像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很大部分是集中在但以理书一样。所以我想大家明白这个启示录呢乃是一本预言的书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我们一定要把性质弄清楚了，然后我们才懂得为什么他用某一种题材，那么然后呢我们才能够不光有正确的认识，而且我们对启示录会有正确的态度。许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态度不对，因着态度不对，所以我们就产生了很多的难处。我想我们等一等我们就会明白这到底指的什么来说呢。然后启示录22章你看第18节，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启示录的的确确是一本预言的书，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就神的启示就完成，而且启示录是一直给我们看到宇宙的结局。如果你没有启示录，没有结局的。如果没有启示录，好像圣经就像未完成的乐章一样，非常的美丽，但是很可惜它没有结局。如果圣经是神的话，它不只让我们看见宇宙的起源，它也给我们看见宇宙的结局。所以你看见神说我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，他是宇宙的阿尔法，他也是宇宙的欧米伽。创世纪给我们看见阿尔法，那么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欧米伽。所以你看见只有圣经是一本这样完美的书，因为它的启示还是完美的启示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启示录的特点。那因着启示录是预言的缘故，那么圣经中的预言呢，它有特别的题材，它的题材不是完全是散文，它的题材呢也不是像诗歌一样。比方说歌中之歌，你看大家读歌中之歌那是表号，你看里面很多很多的表号， 所以你只能用表号，你才能明白这些话。那在这里，我想我顺便要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一下，就是神的话呢，不光是真理，也是道路，也是生命。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三方面的话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的话用一些不同的题材来描写的。比方说讲的真理，那你看见圣经用很明显浅显的话，很清晰的话，把一个真理把它说清楚。比方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这是很清楚的话。信子的有永生，不信的罪已经定了，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。你看这些话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，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真理。为什么我们知道它的根基是那么稳固呢？因为它是用很明明白白的话来对我们说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教会曾经经过黑暗时期，所以在罗马教里面你看许多解释圣经都是灵异来解释的。那印度大家有个习惯，把许多圣经都灵然解了，灵然解很多地方几乎是随意解，几乎许多时候几乎是随意解。所以你读那个时候那个在教会黑暗时候那个解经的时候，你看见你真的不知道你应该怎么样往前去。所以就是因着大家把所有的圣经都用属灵的来解释，所以不知不觉的就把那个圣经里面真理的部分就把它就忽略了，就冲淡了。比方说因信称义，大家根本就看不见，根本不知道说原来今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等到教会到黑暗的时候，结果人黑暗时期，结果人竟然买赎罪券，你看见吗？这些就证明说，慢慢的根本对大家完完全全变得无知了，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圣经的真理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主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感谢神，保罗书信我从来没有读过，我如果读过的话，那我就要像马丁路德一样就变成异端了。因为他觉得马丁路德是异端，就是因为圣经读太多了。那他感谢神，他罗马书信根本都没有，是保罗书信从来没读过，所以他不必做异端。所以你看见到了有一度，那个可以说圣经是用链子把它链起来的，所以难怪人对救恩不清楚。那马丁路德不只给我们一个公开的圣经，马丁路德也给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，但也接着加尔文，也接着 Zwingli 这些人，他们的确把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就把它恢复得非常清楚。那么等到他们讲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完完全全根据圣经里面在话里面所启示的，那结果不再是许多的话就很明，所以从马丁路德加尔文以后给我们看见说，你要明白圣经，你就根据圣经所启示的清清楚楚明白，根据上下文你应该能够明白主的话。所以我们再说圣经里面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说你的话一解开，叫愚昧的人。所以圣经是为了最简单的人的，这个是基本上没有错的。所以如果是最简单的话，他的话一定是最简单的。我如果不记错的话，大概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是用76个原文的字写的。那如果你要讲到宇宙的起源，讲到生命的起源，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能够描写，能够形容它呢？当然你讲的生命的起源，化学家还有生物学家他可以给你一个很长很长的化学方程式，甚至于第一章如果你讲到与生命创造的话，这个 DNA 怎样怎样，那么让我们记得你可以写宇宙的起源，而且非常的准确，但只有那些大学生，只有那些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能够懂，平常人不能懂。但是创世第一章农夫能够懂，创世纪第一章裁缝的工人能够，创世纪第一章甚至于这个有甚至于像这个许不管你是什么样背景人，他都能够知道用最简单一些字，结果我们就知道神是怎么创造宇宙。那不光如此，而且创世纪第一章一点都没有一些迷信的色彩，都没有那些神话的色彩，没有，非常庄严的76个字。 然后把创世纪第一章很清楚。